结果大家下课就忘记问去想那个虚浮体啊，有好，有答案了吗？解空不一定有智慧，所以如果解空不一定有智慧，这一篇就不能让他来讲呢。对，这是一个问题啊。我们问一个问题啊，就是金刚经大家一听到是不是就是空？是不是觉得金刚经讲的重点是不是空？直觉就是空，对不对？所以有一种邪见，就是说你如果怀孕不能送金刚经，你的肚子那个会被空掉。其实有这种很奇怪的思想啊，真的是有啊。那我们常常就会觉得，哎呀，这个金刚经哈，如果送金刚经，那是不是财产也空了呢？那这样在工作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不能送金刚经？然后有人说，你不能这样送啊，要不然你的前途都被你空了，你就不能成功哈。所以事实上啊，这是我们对于《金刚经》一个错误的观念，也是我们对于空性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好，所以来各位，如果《金刚经》是讲空，好，如果假设《金刚经》是讲空哈，那佛陀在说法的对象，他是要看对象的啊。就好，假设我们今天是数学课，然后大家呢都已经会加减乘除了，会不会？然后我说好，来，我们来教大家教大家二加二等于多少？你觉得这老师是好老师吗？好欠揍的老师，对不对？因为这些我都会了，你教我同样的，你在浪费我的时间。好，来听法的这一些《金刚经》的当机中是谁？1250个阿罗汉，他们都是常随众，常常都跟在佛陀身边。所以你如果要讲阿罗汉，他修到什么程度？他早就证到空性了。如果他已经证到空性，他已经我空了，他已经断烦恼出三界了，佛陀又在跟他讲空，那个做什么？是不是？就是重复嘛。所以佛陀要对这一群阿罗汉要讲的，一定是他们还不够了解的部分才有讲的必要啊，要不然他们早就阿罗汉了，如果又再讲重复你都会的，那就没有进步，没有成长。所以我们在让须菩提出来当机中，他一定是对于阿罗汉会的他已经很了解，然后对于阿罗汉不会的，他想要在提升的时候，他出来问，是不是？好，所以这个须菩提他是解空第一，他的名字有两个意思，一个叫做空生，就是他出生的时候，刚才讲的哈，他一出生，他全家，他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全家的那个仓库全部突然之间空掉。你觉得如果你出生，你家的家产因为你的出生而全部归零，你觉得你是好孩子还是败家子？是不是？有没有去观察一下？可能有的孩子来带给家里面福气，孩子的降生刚好是我们这个家庭从无到有在累积财富的时候。但是有的孩子呢是来享福的，有的人是来败家的，是不是？好，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带着自己的福气来。好，那但是如果须菩提他的出生叫做空生，那他是败家的还是来享福的？好，他一出生全部的财产通通空掉，所以大家是吓一跳，怎么搞的？怎么回事？然后惊慌失措，可是没有多久又全部的恢复，所以叫虚惊一场。但是也因为他的这一个视线，让他的家人体会到啊，原来这些财富，我们刚才这么患得患失，其实他本来就是像刚才空又不空，所以须菩提又叫做空生，又翻成善现，所以这边才会讲善现其情哈，突然之间出现，好，那就会改变我们对于空性的观念。那这个空性是什么？这个空性不是我们一般想到，上个礼拜我们讲无际空， 就是什么都没有，叫做空嘛。我们听到空就是什么都没有。其实这个空性的观念就是没有定型，没有定型。假设好，那各位，我们来想想看哦，我们的个性如果是有定型的，我们就会被那个个性限制。譬如说，来，你是急性子还是慢性子？你是乐观还是悲观？好，那也许我会说啊，我是乐观主义。好，当他乐观的时候，有些事情不能太乐观，他会被他的过度乐观而没有危机意识。但是他如果都是悲观主义，他会因为他的悲观而坏了大事，他没有办法进取，因为他什么事情都负面思考。好，那他如果是急的，很多事情要慢慢来，他就会假电动炮啊，就会败坏。那他如果是慢的，他可能十天十年都做不了一件事，是不是？所以说当我们的性格定型，我们就没有办法伸缩。可是当我们不定啊，因为空性的观念就是它不定啊，没有一定要什么样子，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时间看情况，可以收放自如。所以你该乐观的时候你就要积极向上，你该快的时候你要快很准啊。在台北市开车你要快还是慢？要踩刹车还是要踩油门？你不能说我只负责一直踩油门管他的，就是一直冲。你必须要能够刹车的时候刹车，能够冲的时候要冲，然后你要钻的时候要钻，你要停的时候要停，是不是？所以其实它是一个收放自如的概念。那当这个空性的概念是又可以收放自如，它没有一定的时候，它会变成有无穷的变化。好，所以其实在这边讲到所谓的解空，我们真正了解自己的心是空性，它就会有无限的可能。好，那事业要成功，它有无限的方法。好，所以有人说啊，我是用身体赚钱，那我的薪水就固定嘛，一天你付出劳力大概多少钱薪水，然后用脑子赚钱可能还可以赚多一点，但是你用钱赚钱那就不一定了，是不是？就有无限的可能。可是在这无限可能的时候，我们又不能够被自己的无穷的投资那个贪欲啊，会拉着我们一直不断的好，就滚到那个游戏规则里面，所以又要懂得适可而止。所以不是保守就能够赚钱，也不是一直冲就能够赚钱。所以其实就是在这个啊，我们的理财的观念，或者是我们对于我们生活的安排，有的人是工作狂，然后丧失了身体，丧失了自己的啊，甚至于很好的一些啊群体的关系或者休闲时间。但是有的人又是休闲狂，他就是什么都是一直想要玩，啊，甚至一直想休息。他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想休息，但是这样子就变成说，诶，我们都已经落到两边，叫做极端。所以在这边讲到的须菩提哈，他说好，他叫做解空第一，所以我们的所了解的这个空，他如果只是偏狭的，这是阿罗汉的盲点。阿罗汉的盲点就是我就是证到了空之后，我就住在空里面，叫做偏空，偏空三昧，偏空涅槃。我就住在这个空，我可以什么都不要管。好，请问各位，你要什么都不管比较好办得到，还是什么都要管比较办得到，比较容易？你什么都要管才难，是不是？你什么都要管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很多都管不动，你就很烦恼。你可以什么都不要管，最简单就是全部放弃，是不是？你就一走了之，你就可以什么都不要管。那你要什么都要管的时候，你就很困难。好，你这公司有100个，你每一个你都要让他满意，比较容易，还是通通都不要满意，我管你们的比较容易？你要让一个人快乐比较容易，还是要让他痛苦比较容易？你要让一个人讨厌你比较容易，还是喜欢你比较容易？是我们要让自己的生活乱七八糟比较容易，还是要井然有序比较容易？你们想想看，我们其实很容易去选那个容易的做，因为要照顾到每一个人的心念太麻烦了。我们要让一个人一直喜欢自己好困难， 我们要让一个人一直快乐很痛苦，是不是？我们要让自己时时刻刻保持没有烦恼，好，好像不容易。所以我们很容易照着自己的惯性，我们就会往不好的方向走，哈。所以须菩提呢，他出来问，哈，他说：“如果今天我要管我自己解脱，这个我们本来就做到，很容易呀，要放掉这一切，一走了之，好，只要眼睛闭起来，耳朵关起来，走掉了就没事了。可是问题是，当我要提起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每一个人，好，他的背后都有一个世界，我们有时候不能够去附和。好，可是我们的世界又跟每一个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段都有密切的关联。所以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的心有没有这种力量去承担这么多人的悲欢离合，他们的喜怒哀乐，好像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呢，在这边佛陀呢，他应这个须菩提的问题，须菩提问问题，他说如果问那个我本来如何证空性，我们本来就会的啊，现在问的是如何依着这个空性来真正的让这个心起一个全体大用。所以他在问的是怎么样去发心的问题。所以金刚经它不是讲空，它是在讲当我们站在一个无所不能，没有一定要往哪个方向的时候，我的心要怎么样可以发挥到极致。所以他说稀有世尊，如来善护念，他一定了解，了解谁？他讲两个字叫做菩萨，是不是？他为什么对这一群全部的阿罗汉就说佛陀你都是护念菩萨，好，而且善护主诸菩萨，护主就是能够交代，能够给菩萨最好的任务，最好的教导。好，所以他在这边问的是菩萨应该要怎么修行。对阿罗汉来讲，他缺的就是那个不怕烦恼，不怕轮回，不怕这些众生的业力的那一个慈悲心，不舍众生的那个慈悲心。因为对阿罗汉来讲，他早就可以一走了之了，逃之夭夭最快，要舍离出离三界啊，他们做到了啊。但是出离三界，我好不容易逃出火坑，现在叫我回去，开玩笑。大部分的阿罗汉他能够独善其身，可是要他们能够兼善天下，要回去跟这一群狐群狗党三教九流在那边滚呢，其实啊，也许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好，所以这是须菩提他来问哦，哈，问这个菩萨应该怎么修。所以他问的问题，他就依这两个题目。第一个，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什么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什么叫无上正等正觉？什么叫成佛？好，所以以前有一个教授啊，哈，他就是这样。他说：“师父，你们都解释不清楚，什么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然后我们就是刚才这样，无上哈正等正觉，这样是没解释啊？这是什么？就是佛。那佛是什么？无上正等正觉。那无上正等正觉是什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我们常常解释，就是只会绕圈圈。所以其实在讲什么？菩提心。什么叫菩提心？就是我想要圆满这个心啊，它是这个世间没有一个比它还要高的最高境界最好的。好，那这个菩提心谁有？是每一个人都有，包含在座的阿罗汉，他都有办法依着正念心可以支撑出他的世界，可以创造一个世界。可是我们却没有能力，我们觉得很无奈，面对现在这个眼前的世界，我哪有那么伟大，我不行。所以当我们面对连我们最亲的人都不一定能够掌握他的心的时候，我们一定没有办法好让自己的心发挥力量。所以那个心的力量不够，我们就会随着自己的习性跟业力而转。 好，所以我们常说随业流转啊，六道轮回啊，好，其实它都是一个惯性，就是我们很容易放弃，好，没有去努力啊。所以就是他就问呢，他说第一个，当我们发心，我想要成佛，那成佛应该要怎么样来用自己的心？所以第一步，我应该要站在哪一个立足点？我的心应该要好，要怎么样去好好的发挥？好，发挥好。那在成佛的过程，叫做度众生。对阿罗汉来讲，他不会轮回的啊，所以他一定不是烦恼的问题啊。他说啊，我贪心怎么办啊？嗔心怎么办啊？不是。所以阿罗汉在问如何降伏其心，这个降伏其实问的是什么？当今天有一个阿罗汉呢，他开始好，我要来度众生，他会无往不利吗？好，如果是观世音菩萨跟舍利佛去度众生，谁会度比较多？然后如果是这两个哈，去开一家面店，谁的生意比较好？啊，这是利佛每天就是在那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为什么都不来吃我的面哈、啊？然后观世音菩萨会怎样？哪里需要面，我就送到哪里去。是一个是等着在那边人上门嘛，好、啊，这一个呢就是怎样？好、啊，就是随叫随到哈、啊，他还可以派很多人去，所以谁的生意比较好？我们可能想想看，那个光是那个开店的方式，光是那个做人的方式。好，一个是比较好安住在他的空性，一个是积极的去创造因缘。好，所以今天如果舍利佛他要学观世音菩萨这样子，请问他会遇到什么问题？请问观世音菩萨，好，他去送面，假设去送面好了，他有每一次都会送成功吗？有人不吃面的诶。好，那对观世音菩萨来讲没关系，这一家不吃面可能隔壁会吃面，这一家不吃面可能他阿姨会需要吃面，他会想办法去创造出让他可以吃面。那你没有吃过面，那你要不要试试看看，我送你吃一口，是不是？他会想办法创造出让他喜欢面的这件事情，他会无所不用其极。可是舍利弗他如果去送面，然后第一次可以看到哇，闭门羹，哇啊，佛陀说只能去七家啊，然后我就去七家啊，他真的没有，好，没关系啊，今天回去饿肚子好了，就入空定。如果是这样子，可能他就会有一个新的烦恼。这个烦恼不是他的面不好吃的烦恼，这个烦恼是如果他不吃我这一套怎么办？是不是？所以这叫做降伏其心。降伏什么？降伏他度众生度不动，隔行如隔山。我今天跟他一直讲面，可是他就是不想吃面，他想要吃饭啊，那我可不可以改成吃饭？好，那他如果觉得哎呀，这个他最需要的不是这个，他只是需要有人跟他聊聊天。好，那舍利弗他怎么样去面对对他不同的需求的众生？我们有时候可以跟某些人侃侃而谈，哦，谈到整个三天三夜都不休息，都不会觉得累。可是有的人，你连跟他相处，连跟他多待三分钟，你都觉得好漫长，有没有？然后更有些人，他好像跟你是仇家一样，他就是不管你做什么，他就是要让你吃不下饭，好，让你睡不着。所以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关系。舍利弗、须菩提，他面对这一些不同的关系的时候，他难免都会因为度不动众生，没有通达这些好众生的根性，而没办法调伏。一个没办法调伏自己的心，第二个没办法调伏众生的心，这叫做云何降伏其心。所以他不是因为烦恼，不是因为轮回而烦恼而需要降伏，而是因为他在发菩提心的时候遇到了没有办法度，这个叫做尘沙惑。菩萨的烦恼是尘沙惑。什么尘沙惑？他不能够通达一切众生有不同的根性， 有不同的法门，有不同的得度因缘，他就没有办法给他量身定做而度不动。好，所以他是这个尘沙，不是说他的烦恼像尘沙，而是众生的根性不同，像尘沙般的各种不同，一个人一个样。好，那他不能够通达这些度众生的这些巧妙之处，他就会有这样子的疑惑，这样子的迷惑。所以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就是须菩提问的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贯穿整部金刚经。好，请问如果你是须菩提，好，你问的这两个问题其实很重要，是不是？好，不动则已，一动就哇度不动怎么办？来问佛陀怎么办？好，佛陀会回答哪一个问题先？首先回答哪一个？要先回答第一个安住的问题，还是要先回答降伏的问题？啊，为什么？当你的心不能够降伏的时候，你的心还要讲安住哦，是不是都待不住了哈？你叫我哈，说心够佛咒再来够八斗啊，我的八斗都不行了，你怎么样够佛咒哈？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没办法处理那个困境的时候，我们要先处理困境，处理完困境，我们再来讲，好，我的心要定下来，定在哪里？是不是？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云何因住，云何降伏其心？哈，好，那第一个问题叫做降伏其心。那佛陀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答案，如何降伏其心？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我们一般说要降伏其心怎么办？通常都是什么？修定吗？你不要心这么乱嘛，你就好好的定下来呀。好，所以呢，降伏其心的方法，佛陀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所有一切众生之类，好，若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几类？好，总共几类？十类。好，十类。这十类的众生，我们是哪一类？胎生。好，光是我们胎生，光是我们胎生就搞不定的，好，搞不定的就是这么多千奇百状的各种人，更何况还要度那些鸡鸭，还要度鬼，所以卵生是不是鸡鸭？好，这些鸟，你要通达鸟语，你才能够度鸟啊！你要知道猪是喜欢什么，你才能够度猪。好，所以呢，其实现在就是说，我们连人都搞不定了，结果佛陀教我们说很简单，你就是要发愿。不管是人也好，鬼也好，天也好，卵生、胎生、湿生、化生，它是哪一层的，我通通都要怎样？我都要度化它。为什么？我要消灭它，灭度之，灭掉什么？不是把它杀死，是要怎么灭？要让它到无余涅槃，无余涅槃才有办法灭度它哦。好，所以无余涅槃，无余就是没有烦恼，余就是烦恼哈，没有烦恼残余哈，没有烦恼，没有烦恼，就是要让他要证到，至少要证到阿罗汉才有办法嘛。所以好，我们假设哈，我们最讨厌的那个人，他一直来伤害你，而且他不管是于公于私，台面上台面下，他就是跟你作对。好，你去问佛陀说，佛陀我要怎么解决啊？结果佛陀说，你要让他入无余涅槃，你才有办法解决跟他的关系。你觉得佛陀在讲的是有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佛陀方法很奇怪啊，因为我怎么有可能，我连我都希望怎样，最好他出去，好，你就是怎样，走路要小心一点啊，这样子是不是？我心里面其实 很烦恼的时候呢，我最讨厌的那个人，我其实是不希望他过得好，我希望他烦恼嘛，因为他让我那么痛苦，我如果没有让他比我更痛苦，我不甘愿嘛，是不是？好，他这样子在人前人后这样子重伤我，我怎么还要让他变阿罗汉？开玩笑，变阿罗汉我还要拜他呢？开玩笑。所以我们以一般我们原来的思维，我已经被他搞得这样子的，我通常不跟他计较就已经很了不起了，结果不但不能够不跟他计较，还要去度他。开玩笑，这佛陀是什么方法？所以难怪佛陀都不要，没有人要来问佛陀，是不是？都用自己的方法。好，假设我们用自己的方法好了，请问到现在解决的几件事情，都是越演越烈。我们一直用自己喜欢习惯的方法，到现在叫做没完没了，冤冤相报，所以纠缠不清，是不是？好，看到讨厌的我就永远都啊，最好再见不联络。对啊，再见不联络，就有一天不小心又再碰面的时候，好，我发现原来不能够一笑泯恩仇，他还是心里面还是有那个疙瘩。好，如果你十年前伤害了一个人，请问这十年来你都没有见到他，他对你没有伤害吗？他在这十年帮你毁谤啊，造谣啊，到处诉苦，他给我们的负面的影响不少哦，只是你没有听到而已，只是你没有见到，但是他身边的人一定常常在听他说的那些对你的负面的言语，负面的评论。所以也许我们会觉得，哎呀，就不要见面，死了就算了，他死了之后他去哪里？他还是带着这个烦恼继续在各种不同的生态生命中，他还是继续在负面的一直去好去延续他过去好过去所结下来的恶缘。所以在这边呢，佛陀给我们一个跳跃式的思维，就是我们如果用原来的模式，就是冤冤相报。好，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好不计较不联络，好，就干脆就不管，要放下。放下有没有办法解决他的烦恼？还是没有诶。所以要直到什么时候对方才会真正的得到好不再跟你作对的那样子的一个解脱，要到他真正解脱才有办法。所以这是最难的，但是他是最彻底的。可是我们连那个想法都没有的时候，就连做都不会做。所以佛陀就要说，好，不管你做不做得到，先不要想，先发愿。好，所以先发愿，所以所有一切众生之类，如果你有这个愿，我们才会有后面的智慧。如果没有这个愿，其实我们即使有那个能力，我们也不会做。好，所以佛陀其实是在前面说，如果你真正要降伏其心，其实是要先发心。当我们发了这个心了之后，众生跟我的关系，它就不会是仇人跟恶人的关系，好，就是不是仇人跟恩人，好，就是亲跟冤的关系。我们一般就是亲，我们就很爱；冤，我们就很恨。但是当我发愿是要度化的时候，亲人我也要让他得度，冤我也要让他得度，连冤家我都可以愿意他得度的时候，亲家怎么有可能不得度？好，所以有一个居士他说，师父，我很受不了我同事，为什么？因为我对他那么好，我跟他打招呼他都好像没看到我一样。他说，哎，怎么办？我说，那你就送金刚经啊，回向给他。然后他就送了两天，好，再来上课，他说师父没有用，哎，他还是不跟我打招呼。送两天回向没有用，哎，是不是？好，所以哎，当然说好，假设说我们会说量不够嘛，哈，那你就送多一点，送3000步哈。好，那送了3000步，或者是送了300步，啊，我送了一年啊，如果送一年之后他还是不跟我打招呼怎么办？所以我们改变的，可能我们都是为了要他打招呼，然后就诵经回向给他。其实我们都小看我们这经典的道理。其实这个诵这个经的殊胜之处，好，不在于让对方对你多好，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想不开哈、啊。今天我们跟他打招呼之后，不跟我们打招呼的多的是，我们却在意他不跟我回打招呼。你看我们每天都跟佛打招呼，佛有跟我们打招呼过吗？从来也没有在跟我们打招呼，我们还不是很高兴，是不是？我们说哇，佛陀，你一定好，我说你一定就是要好好的保佑我们哈，让我这个身心清净，然后发菩提心精进，我会好好护持你。我们会期待说佛陀说嗯好乖孩子吗？没有啊。可是一个很平常的人，他就是那个臭脸给你的时候，你就很生气，你都没有跟我打招呼，没礼貌。所以其实是我们的期待不太一样，我们期待这个对方，我们期待谁。所以当你期待某某人要被你度的时候，我们却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我们期待他对你好，可是我们却没有先站在他的角度，他为什么没有那个心情，没有那种好的心境，没有那种行为来懂得帮助身边的人。所以其实佛陀这个方式啊，他在讲一个比较宏观，我们的心真正发了愿，难道只有那个冤家会得度吗？谁会先得度？我们自己还有我们身边的好的善的因缘，他关心你，发现诶，你没有因为这个挫折，没有因为这个冤家而让自己消极颓废，反而发起更大的愿，我要照顾更多的人。这时候我们身边爱我们的人，他会感受到我们那个心的力量开始不一样。所以呢，我们来看这一段哈，我们说善念哈，它是会有一种良性的循环。也许只是一个很不起眼小小的善念啊，好，一个小朋友跌倒。有一个工人，他把他扶起来。工人没有要回报，没有要求他要回报，所以呢，孩子带着这样的善念，他要传给下一位。这位是过街的老太太。这小男孩可以不用管他，但是他觉得既然有人帮助我，那么我就随手帮这个老太太，跟他聊聊天，帮他搬东西。只是一小段路，这老太太收到了他的善意，他要再把这一面善心传递给下一位。刚好路边有一个小姐找不到零钱，回到停车，然后这老太太呢就送了她几毛钱。哎，怎么会遇到这种贬低的恩德？那当然要涌泉以报。哎，看到一个先生掉了皮夹，顺手把它捡起来。这个先生呢，继续看到路边有一个工人搬行李，接下来他怎么办呢？看到有人在路边不卖火腿热狗，买两个。这么好啊，附赠，然后送给一个路边一个青年，年轻人呢，可能不 整天没有东西吃的，也许不管什么原因呢，跟他分享了这个食物。好，然后呢他就很鸡婆就帮这个小姐，你看我们常常这样对不对，人走了手机就留在那边，但是有善心人士他就捡来，让我们没有丢掉这只手机。那他怎么办呢？他想到他可以怎么样去帮助他身边的随便任何一个需要的人，买了一束花送给这个独自进餐的女士，这女士啊离开留下了一大笔的小费，所以这服务生啊得到了这笔小费啊，感受到这种善意，倒了一杯水给谁，路边在工作的工人，这个人是谁？对，所以我们发现原来善意绕一圈到最后回到谁身上？好，再回到自己身上。但是当然我们不是为了要最后有谁来帮助我，好，其实在这个刚开始的过程它其实只是一个心念的传递，其实我对你好不一定要有多么贵重的表示，有多么慎重的态度，或者是一个多伟大的一个事件，其实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小的善意的，也许是一句问候，也许是一个扶持，也许只是一点点小小的表示，可是我们却忽略这个善意是会循环，所以我们很少让自己主动去提出什么善意，我们就是消极被动的等待啊，有因缘随缘做一点，可是我们没有想说我们可以主动去建立什么因缘。这个就是罗汉跟菩萨的差别，罗汉叫做自己把自己顾好，我就已经对这个世界是最大的交代，但是菩萨他不止，他会主动去观察，然后去看身边有什么人，他也许正需要我拍拍他的肩膀，也许正需要我关心一下他。那这个善意没有循环，我们通常也会忽略恶意也会循环，我们忽略说那我一个不小心我心情不好，我就通常我们心情不好会怎样，我会期待有人帮忙，要不然我们就会好像这个就不定时的炸弹，到哪里去就要炸到哪里去，是不是？所以我们也会让自己的负面情绪会有感染，所以一人痛苦全家通通都鸡犬不宁。好，一个人难过你的朋友也不敢太快乐所以呢其实在这个善意跟恶意我们常常忽略的是我们的心其实具有这样子的能力，它可以发出一种对于这个世界清净的力量，可是我们忽略了这个力量之后，我们就会让自己的恶意，让自己的恶念，让自己的负面的情绪无限的渲染。好，如果我也这样你也这样，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烦恼，那么这个世界现在叫做动荡不安，所以现实就是这样，大家都在一种共业，因为你做好事没有人称赞，做坏事很容易出名所以大家就用这种方式在过生活。好，但是暴露在其中就是我们自己也自己以及自己最爱的人也全部都在这种恶意的循环。但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去发挥心里面的良善，好，你也能够发出度众之心，他也能够度众之心，每一个人都启发这种自利利他之心，那么这个世界你在还没有度化对方，就是你最头痛的那个人之前，你已经在亲近这个整个世界。好，所以当我们这样子的发愿，我们也许有一天我们就会真正把自己最头痛的那个人 让他制造创造一个得度的机会。好，所以以前有一个 老和尚，这个老和尚呢，他有一天下雨哈、哦，就 被淋得满身湿，可是他还没有回到他的寺院，就跑到一家这个大户人家的门口，就是在那边躲雨。他躲雨，他想啊，天色已经这么晚了，怎么办？他就哎敲个门，请这个，反正这一家哦，看起来这豪宅，应该里面也是有一些房子哈、哦，可能可以借宿一宿。结果没有想到呢，出来开门的这个守门警卫，他说：“师父啊，你千万不要在这边久待，我的主人哈、哦、交代，好、哦，他什么人都能接受，是最讨厌出家人，好、哦。”只是他就这个老和尚说，那我不要住宿好了，我就在这门口待一下。他说不行，我老人这个我们的主人有交代，连站在那边五分钟都不可以，要把他赶走啊、哦！所以哇，这遇到了一个非常对啊、哦、出家人很不友善的一个这个员外哈、哦。那通常呢，这个员外的那个。门口都会有一个名字，他的姓名啊，叫什么名字啊？所以当地的人都很知道他的这个人的名字。所以那一天呢，好，这老和尚他就淋雨回去寺院。好，就这样过了五年，过了五年，这个庄园的主人呢、啊，娶了一房媳妇，纳了一个小妾。这小妾非常可爱，非常得宠。可是这小妾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兴趣，就是她喜欢拜佛。好，那这个员外呢，非常的宠爱这小妾，就是对她的要去哪里，她就是全部所有的身心，全部都是跟着这个小妾在绕圈圈。所以呢，小妾喜欢拜佛，这员外呢就跟着你去哪一间，我就去护持那一间。好，所以有一次这小妾就说，我告诉你哦，我今天要带你去拜望一个德高望重的大和尚。好，那你要准备啊很多的供养，我们要去那边做布施。好，结果呢，这小妾呢就带着这个员外就去，一进到那个寺院，一进去正门口，一进去大殿，他就看到他自己的名字在大殿上面。这员外吓一跳说，为什么会有这一张牌位在这边，还写某某某，看住址还是同一个地方，就我家，他怎么回事？好，结果呢，这里面的这个香灯师啊，他说：“啊，原来你就是他、啊，原来他就是你呀、啊，这不可思议，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他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这是啊，我们五年前，我们的住持师父为这一个功德主专门立上去的牌位。”那一天大家都印象很深刻，师父到了很晚的深夜才回到寺院，全身淋得像落汤鸡一样，一进来他还顾不得脱衣服，他就马上把名字姓名电话好，这姓名住址啊，就叫我们立一张最大的牌位在那边，他说我跟这个人没有结一个善缘，好，那一定要帮他立上这个牌位，我们每天诵经回向给他。五年之后，谁知道得度的是谁？是不是？所以本来这种恶缘是我看到出家人就讨厌，连待在门口都不行。可是你怎么知道五年之后他娶了一个太太，最爱拜佛，是不是？爱屋及乌。好，那这太太谁派来的？可能是那个和尚派来的吗？当然不是啊。所以菩萨他会看到这整个因缘，每一个人得度的因缘不同，可是我们必须要去做一个努力，怎么改善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以他现在的状态，他这五年前的状态，他不可能去改变他对出家人的观感，或者是改变他跟这个人的恶的因缘。但是只要我们去努力，也许不是今天马上改变，就像刚才说，哦，我已经送两部给他了，他怎么都不改，就是不是马上，但是只要我们努力，再怎么样深仇大恨，他都会改变。所以《金刚经》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就是佛陀对他的弟子，这个佛陀对他的弟子就是那个乔成儒，有没有？他过去是割我的手，过去是割我的脚，把我全身割得碎尸万段的这种深仇大恨，佛陀竟然成功的把它转化， 好，转化到什么程度？转化到变成他的弟子，变成他的护法，从佛陀一路出家到成佛，好，乃至于到成佛之后的弘法，一直跟在身边呢。这么亲的人，他竟然是过去他的冤家仇家。好，所以佛陀说，我们对于这些冤家仇家，其实我们第一个念头不是在用我们原来的模式。好，冤家仇家，你可以冤冤相报。好，现在我伤害他，相信将来他一定心里面不好过，他会加倍还回来。但是现在我对于现在的关系，我不再把它当成是烦恼，我把它当成是一个挑战，当成是一个功课，当成是一个修菩萨行中一个很难被调伏、很难得度的众生。这时候激发起菩萨的是更大的心愿，而且在度化的过程，我们所产生的智慧更是从以前到现在照着我们原来的模式底下不可能去开发出来的智慧。我们照原来的生活，我们的智慧已经很有限，所以要遇到一个非常困难的挑战，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时候，我们的那种本具的不可思议的智慧它才会用出来。好，所以其实在这边呢，佛陀他说我们要改变啊，其实不是只是针对某一个人来改变，然后马上让他改变，我们只要愿意发愿，先不要想有多困难，先相信自己是有办法去调伏，有办法去克服，有办法去发愿。所以发愿是第一件事情，当我们的愿力好发出来了之后，后面配合的行它就会照着我们的方向跟着在后面全部搭配。那在这个愿力的影响之下、引领之下，我们得度的不是只有那一个冤家。好，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讲这个为事的时候，讲到那个人怕蜘蛛，对不对？那他去处理解决蜘蛛的恐惧，请问解决完他还会不会怕蟑螂？那是不是他又要去报一个课程，要去怕去处理那个蟑螂？那解决完蟑螂又解决完蜘蛛，他会不会怕蛇？可能我又会怕蛇。所以重点不是那个蜘蛛有多可怕，不是蟑螂有多可怕，不是蛇有多可恶，而是什么？那个恐惧的心。如果你那个恐惧的心能够改变，你就什么样子的人事物他就会做一个彻底的解决。好，所以也许我们说啊，这个情感不顺啊，这个爱错人了哈，好，或者是我看错人了，其实不是看错人或看错事，或是不会好对于人事物的好遇人不熟，而是我们的遇到的时候的那个心态没有智慧，所以就没办法把这一些复杂的人际的关系、复杂的人事物做一个比较好的处理。所以佛陀说我们要当菩萨啊，要先发愿，发愿所有一切众生我都希望能够借由我的身口意而让他们得度，只是得度的早跟晚，众生不得度，我的愿力就不要停，我的努力就不要停。那当我们这样子发了愿之后，其实我们身边的因缘已经开始在改变，开始在得度了。好，所以他是用一个更宽广、更长远的角度，而不是着眼在眼前，你对我不好，我为什么要对你好？不是这个问题。所以当我们发了这个愿之后，第一个，我们的心性提升，我们的智慧提升，我们的心量提升，然后我们能够好吃我们这一套，我们简单说，就是我们能够度化的这种能力增强，我们的身边的善因缘也增强，那后面那些难调难伏的也会被我们调伏。好，所以其实它是用一个更长远的，乃至于用我们本具的心性的角度来启发我们的无上菩提心。好，所以这是第一个叫做降伏其心啊。好，那我们今天先看到这边啊，因为我们下一次啊要让大家看第18页啊，18页啊，不是第18页，第18段啊。第18段里面有五眼，在103页啊。好，103页这里讲到了五眼啊，这五眼，第一个叫做肉眼，对不对？好，第二个叫什么？天眼。第三个慧眼，第四 法眼，第五佛眼哈、啊。好，大家回去啊，哎，两个功课，第一个功课就是诵《金刚经》诵一遍，好、啊，诵一遍。第二件功课呢，就是如果《金刚经》里面有提到这几种眼的哈、啊，来做一个对照哈、啊，譬如说，哎，他某一段他在讲哈、啊，在讲慧眼，好、啊，在讲阿罗汉。好，那某一段是在讲菩萨，好，那某一段呢是在讲佛的境界，好，某一段是在好我们一般凡夫的境界，好，那我们来做一个分段。那这个眼呢不是眼睛，它讲的是一个心灵的层次，智慧的意思。好，所以它不是说哎呦我是三太柱啊、哦、我有三只眼睛，好，不是啊，所以这个肉眼是凡夫的肉眼啊。好，但是如果你的心能够提升，好，减少了执着跟障碍，好，那我们就会提升到不同层次的五种眼。好，所以这是我们先看一次。那如果不知道怎么做没关系，好，我们下礼拜至少诵过一遍金刚经。好，那我们会用这五眼来谈金刚经。好，来，我们今天到这边。